早上好。很多学生今天去退休会，所以今天人不是很多。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我安息日啊，我觉得安息日。今天是母亲节嘛，所以如果在座的如果你是母亲的话，或者你肚子里有小孩的话，请你能不能从你的座位上站起来？另一个，听过。弟兄们，他们比我们辛苦多了，所以今天买点什么东西给他们。我们今天会来看安息日的主。我们下个月教会的整个一个月是安息月，所以三堂的信息，今天。还有下个礼拜，还有下下个礼拜，我们会连续讲三次关于安息的信息。我们今天看的圣经的章节是从马可福音第二章，还有希伯来书第四章来讲。来看什么是安息。All right， 如果你出席上次的town hall meeting， 就是大会会员大会的话。Michael Lam 牧师他给我们有一个分享，他说下个月的安息月我们做什么？下个月的安息月，这比较好一些，可以吗？能听到吗？好，安息月其实什么意思呢？就是休息嘛。安息月做什么？其实就是休息。上次 Michael Lang 他跟我们讲了三点，第一个是 rest， 就是休息，第二个是 restore， right， 恢复，第三个 realignment， 就是调整。所以在这个月当中，你可以身体上得到一些休息，你可以恢复你跟人之间的关系，恢复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你还可以在你的生命跟生活中有一些的调整。三个 R， 他可能会在下下个礼拜再会给我们讲这个，讲这些。其实安息或者休息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不是很陌生的，对吧？你如果现在找了一个新工作，除了你的薪水，除了你以后升迁的机会等等，你还很重要的一点，你要看什么？vacation， 对，你每一年这个工作单位给你多少的 vacation， 一般都是20几天，对吧？你如果有个工作，如果他说给你的工作只有10天的 vacation， 你会怎么样？你考虑另外一个工作，对吧？你会在想哪一个工作给我的vacation 比较多一些。所以休息对很多人来讲，对包括对不是基督徒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甚至把今天当成休息日或者礼拜天，做礼拜的日子，专门到神的面前来休息。那如果你看圣经的话，上帝对安息这件事情，对休息这件事情是非常看重的。圣经里头有在出埃及记里头有10诫，对吧？你知不知道其中有一诫是专门关于安息日的？哪一诫？第4诫。哎呀，这个东西，所以他在出埃及记第20章，从第8节。从第八节一直往下，换个电池，那我就什么都没了。没有开。那是我的问题，对不起。现在开了吗？今天他也想安息的。OK， 我们来读一下这段圣经，好吧？在圣经里面讲到10诫中的第4诫，我们一起来读。还有一节的， 啊，再往下来，因为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安息日，定为圣日。所以这件事情，安息日或者安息月或者休息，在上帝的面前是看成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对吧？如果你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不管你是刚才做妈妈的也好，还是你现在在工作，还是你当学生，还是你年龄已经大了，已经退休了，你觉得自己有足够休息的请举手。成龙有，因为他老婆带孩子。如果你觉得你自己不够休息的，总是希望自己有更多休息的请举手。啊，这个，哎，所以今天来对了哈。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四个方面的内容。我想在第一点，我们进到今天的圣经主题之内，想稍微的讲一下为什么人在这个世界上非常的缺乏安息，缺乏休息。其中有几个 trend， 这几个原因有四个原因，四个方面的原因，就是人，就是我们跟我们手里头所经营这个工作的关系。第一个关系呢，其实是比较简单的关系，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的工作是非常不稳定的。哎，你找到一个工作，好不容易希望在这工作上有建树，然后呢，不小心公司裁员了，不小心你的 productivity 降低了，然后整个公司把你的这个部门全卡掉，然后你就到另外一个工作，到另外一个工作，到另外一个工作。在座的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在其中之一，是吧？你工作不稳定，这是其中的一个可能造成人不停的从一个工作换到另一个工作，心里头没有安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收入的不平衡哈、收入不平衡什么意思呢？在以前，一个公司或者一个组织最高的 CEO 也好 ，CFO 也好，他们的工资跟最底层的工资在几十年前基本是10倍、20倍、30倍左右，现在多少倍？200到300倍，对吧？他们有很多很多的钱，然后公司最底层的呢，就比如说一个小时只有8块到9块钱，跟最高层的人工资的差距非常非常大。那这样的话就会造成两个方面的压力。对高层的人的压力是，我现在给你这么多的钱，不是让你天天去 shopping， 我是让你有这种产出的，所以你每天24个小时不停的在工作，你若不想干，后头有人干，所以给你很多的钱把你的生命给买了。那在最底层的人呢，他没有办法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比较舒适一些，所以他就不停的要这样一个工作，还要另外一个工作，两个工作，三个工作一起来。所以最高层的人他生活很有压力，最低层的人生活也有压力，咱们中间的人就在这个压力中不停的左边右边上边下面就这种挣扎。这是第一，第二，这是第二点，收入方面的差距。还有第三点，第三点去了，你给我了吗？没给啊。第三点呢，就是现在科技的发展，大家手里头都有那个东西，对吧？说不定过一会儿有人给你打电话让你工作了。现在科技的发展，你手机有了这个手机，你任何的时候都可以工作，就表明你在任何的地方都可以工作，需要你在任何的地方都可以工作，所以你在什么时候都没有办法得安息。你把你的手机关了，它还有 BB 机，还有打电话给你老婆让叫你这样。所以这是第二，科技的发展。第三个呢，其实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人对现在工作的一种观念。工作对很多人来讲，对以前的人来讲，只不过是养家糊口的一个方式。你工作了，然后有收入，然后就可以养太太、养丈夫、养孩子。但对现在的人来讲，工作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养家糊口的方式了，工作已经变成了定义你这个人的一个渠道。你是谁，你的身份、你的价值来自于你做什么样的工作，你的薪水有多高，你的名声有多大，你的名望有多高，你的头衔有多大，这个东西慢慢慢慢已经变成了你是谁，就是你的身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哎，所以工作已经慢慢慢慢的从一个它本身养家糊口的方式变成了 who you are， 就是你到底是谁， 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所以人其实在工作的过程中，他做一件事情，就是通过这一个工作，我手里头所做的工作，不停地在证明自己到底是谁，或者向我周围的人，向我的上司，向我周围的朋友来证明我是谁，我在这个地方是有价值的，是有意义的。 I can make a difference， 我在这个世界上是可以对别人的生活起到一些变化。所以工作已经完全超越了工作本身应该有的那样的一个作用。好，所以从这四个方面来讲，人在这样的一种生活当中是一直处在一种不安息的状态，生活不稳定，我们工资觉得不够多，我们科技现在发展，然后我们越来越发现我们工作已经成为我们的上帝，甚至成为定义我们的一个。所以我们今天会从圣经里面的两个章节来看什么是真实的安息。我们来读这两个章节，一个是从马可福音，一个是从希伯来书，从第二章23节到3章第6节，我们来一起读。有好，我们再读希伯来书。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把你自己的话语打开，向我们说话，也求你苏醒人心，让我们与你自己面对面，恩待讲的和听的在你面前一同得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lright， 从这三个章节两个章节里面想分享2到3个信息。第一个呢，什么是真正的安息，另外一个呢是从哪里得安息，最后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说稍微的分享一下如何操练安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读到出埃及记20章，对吧？如果你从出埃及记20章那段圣经来看，好像要求很严格，说在那一天，就安息日那一天，人不可以做任何的工作，对不对？所以就出现两个问题。那不管我们现在新约的教会怎么样定义安息日，我们基本上说我们是在主里面安息，是纪念7日第一日，就是礼拜天，而不是犹太人说的礼拜五晚上到礼拜六晚上。所以我们如果把现在这一天定成是旧约所讲的安息的那一天的话，那马上就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如果有人如果你见过你周围的犹太人，如果 Orthodox Jew 就是非常传统的犹太人的话，他们的安息日是非常严格的，对吧？他们电梯都不能按。我的一个 resident， 他我都不知道他怎么能够4年怎么混的。他礼拜六是不上班的，他就告诉人家，我就是不上班，我付钱别人来 cover 我，我也自己不上班。所以他对安息日的谨守是很强烈的那种。如果你在其他教会，甚至有人讲 礼拜天这一天你不应该把孩子送到中文学校，因为你要守安息日。圣经出埃及记第二十章讲得很清楚，那天什么事情都不能做。那买菜还去不去了？他说也不能去，就在家里头敬拜上帝，读经祷告，来教会，然后回家，就这样。你所以你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的时候就发现好像上帝对安息日的要求非常严格。但是刚才我们读的这段圣经，在马可福音第二章，耶稣做事情没有？有没有？有。耶稣做什么事情？做了两件事情。哪两件事情？是因为今天没学生吗？还是什么？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掐麦穗，第二件事情是治好手枯的人，对吧？所以耶稣在安息日那一天做了两件重要的事情。所以你从这一点你能看到，好像耶稣在这个地方并不是一个守安息日的一个人。所以在法利赛人然后就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他在安息日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耶稣，你是一个犹太人的教师，为什么连圣经里面第四诫你都不守？所以耶稣对他怎么样回答？耶稣说，我来了，我要更新天地，别看天地另创一家，是不是这样讲？ No， 耶稣怎么说的？耶稣说什么？在最后一节，在二十七节，耶稣又告诉他们说什么？安息日是为人设立，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然后他讲了一个话，说这样什么？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所以他在这里面其实他没有废掉安息日，旧约里头对人的要求，他没有废掉安息日，他没有说人不需要休息了，也不是说做另外一件事情我把这个安息日废掉。他说我是来成就安息日的，我是安息日的上帝，我是创造安息日那一位。当然他在这里面讲到说他就是那一个创造宇宙天地的上帝，一直到最后三章第六节，法利赛人跟希律党的人就要杀掉他，对吧？但是另外一点他指出来是什么？是旧约的里面关于律法对安息日的要求是一个短暂的，是一个暂时的，它有一天是来指向一个实体。在哥罗西书讲到上帝或者耶稣他是律法的本体，后面的全都是他的影子，就是月朔啊、节期啊、日期啊，那些都是影子，真正的本体是基督。什么意思叫真正的本体是基督呢？就是这安息日礼节的律 ceremonial law， 这些礼节的律都是在指向基督。他在这里说以前的安息日关于律法的要求是暂时的，当真实的东西出现，当影子，那是影子，真实的形体出现了，你们应该进到形体当中。这是他里面他这个讲的意思。当然你可以问一个问题，说那是不是旧约里面的律法上帝都像这个样子一样啊、都是暂时的，都是短暂，等耶稣一来了好像其他的东西都废掉一样。当然不是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是礼仪律，当然如果讲到道德律的话，这个是旧约到新约一直到现在都是一样的，比如说撒谎，比如说奸淫，这些事情只是上帝一直希望人能够遵守的。但是安息这件事情在这段圣经里面讲到说已经是在耶稣的里面了，是他是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所以这是第一点，安息我们还没有讲什么是安息。如果我们回到圣经的最初，圣经的最初第一次讲到安息是什么时候，记不记得？肯定不是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因为如果是的话我们已经读过了，肯定不是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颁布律法那一次。第一次讲到安息是什么时候？创世纪，对吧？创世纪第一章讲到上帝创造天地，对不对？上帝创造天地，然后第二章的刚开始，然后上帝做了一件事情，做了一个什么事情？第二章第二节我们一起读，到所以安息这个词第一次在圣经里面出现是在创世纪。 摩西颁布律法第四诫讲到人要该守安息日的原因也是这个，因为上帝创造宇宙天地，然后第七天就安息了。 OK， 人为什么需要休息？是因为你累了，对吧？ 你累了吗？你干了一天的活，你需要睡一觉。那上帝造了七天，是不是他累了？不是。 Why？啊，为什么上帝创造了七天，创造了天地六天，然后到第七天休息了？上帝说：“哎呀，累死我了，天哪，休息一天吧。”然后你们就跟着我一块儿休息，是不是这样的？应该不是啊，大家都觉得不是。在创造的第一章里面，圣经里面不停的在重复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 ？This is good.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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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really good.一直到第六天，然后在第七天上帝就歇了他的工。为什么？是因为上帝的创造工作完成了，上帝在他的创造的当中已经得到满足了。 This is great, I'm satisfied, 我已经满足了，所以 not a whole lot to do。 所以上帝在那一天休息了。所以如果你从这段圣经来讲到什么是真正的安息，进到创世纪，其实安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你对工作完全的满足，这是安息里很重要的一点的工作，很重要的一个定义，其实真正的满足，完全的满足， totally ultimately satisfied， 那这是讲到真正的安息。所以我们就从这一点往下讲哈。那从哪里能够得安息？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所分享的章节，我们说安息是完全的满足，对我们手里面的工作是完全的满足。希伯来书刚才我们读了一个章节说，这样看来必有另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他在讲这段的时候是讲到上帝给约书亚应许，让他们进到安息之地，进到应许之地，在那个地方得安息。然后在那段讲了圣经以后，他说大卫也讲到安息，那他就说上帝对约书亚的应许说让他们进到安息 之地不是最终的安息，在后面，在以后还有一个安息，就从他从第四节就看，就这样往按照他这个逻辑往下讲，就这样说，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然后他又讲了一个话，第十节，因为那进入安息的，我们来一起读第十节，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工。再读最后一半句，正如，所以他在第十一啊，他这没有我没有打上去，第十一节讲到说，所以你们要竭力进入主的安息，对吧？所以他在第十节说到上帝给人一个邀请，或者给人一个给人一个邀请，邀请人能够进入到上帝的安息，能够享受上帝的安息，正如上帝歇了他的工一样。我们刚才讲到说上帝歇了他的工是因为他在他的工作的里面完完全全的得满足，他已经完全的满足了。上帝希望我们能像他一样能够完完全全的在这个地上得满足。所以安息这里讲的是在耶稣里真正的满足。 OK， 为什么我又讲到在耶稣里真正的满足？除了刚才我们说到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我们说哦，当然我们跟耶稣扯上关系，我们跟耶稣上帝是在耶稣里真正的满足。我们回到我们刚才讲的四点中间的第四点，人在这个地上得不到真实完全的安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人在这个世界上对工作的态度，工作已经不是养家糊口的一个方式，工作是证明你自己价值和意义的一个指标。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人真正的安息不是说缺少，或者人真正的没有安息不是因为他有一个外在的工作让你非常的疲劳，这是其中之一了。人最深的最底层的一个没有安息是因为你一直的想通过你手里面所有的东西，不管你的工作、你的文凭、你的长相、你的健康、你的孩子，想通过这样的方式 不停的来证明你到底是谁，你是有价值的，你是有意义的，你在这个地上好像是别人可以看得起你的，别人可以在乎你的，你不停的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证明自己的价值的存在。这个是人真正没有得到安息的一个原因，和人真正痛苦的一个原因。我昨天晚上在准备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人，就是这样。大家如果像我这个年龄的人都读过一本书，钱钟书的《围城》啊，没读过？电影你总看，电视总看，方鸿渐你总知道的。里面有一个人物，那个人物总讲一句话：“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记不记得这句话？哎呀，他是当然他是那个学校的一个督导，然后请他去做那个学校的督导，然后他嘴里头不停地提一个事情，就是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所以对这个人来讲，他以前的资历，他以前的学历，是他值得荣耀跟称重的事情。这件事情他不得不让别人知道，以至于人家觉得他这个人好像还挺牛的，好像还有点价值，好像还有点意义。我们多少的时候，人处在这样的一种生命跟生活的当中，不停地想告诉别人，哎 ，look at me，attention seeking， 就是我要别人注意到我，我让别人看到我，我把我自己的薪水告诉别人，把我的头衔告诉别人，把我的孩子上哪个大学告诉别人，把我的长相告诉别人，把我的厨艺告诉别人，就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不停地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证明自己的存在。你从来不告诉我，你从来不告诉别人，我的收入其实只有一个小时4块钱，好像很丢脸的一件事情。你希望把荣耀的事情告诉别人，希望把你手中美的东西、好的东西告诉别人。你在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你是在寻求荣耀。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是人不得安息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人通过自己的工作，通过自己手里头所经营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一直的想让别人能够在乎你，想让别人能够称赞你，想让别人能够看得起你。当圣经里面讲到安息的时候，它不仅仅是提到就是你肉体的工作的安息，他讲到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讲到你真正心里面灵魂的安息，以至于耶稣才说到我是安息日的主。他让上帝在希伯来书第四章让我们享受上帝给我们的安息，因为他做了一件事情，让人可以从刚才我们说的这样的一种困境当中出来。人一直的想在这个地方寻求荣耀，寻求别人对自己的看重。上帝做了一个工作，他怎么样让人从这样的一种漩涡当中的痛苦当中出来？上帝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上帝差派他自己的爱子来到这个地上，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你如果看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你会发现一件很好像这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非常的难受的。你甚至可以用一个词说，好像耶稣在这个中间没有得到安息。他的朋友出卖他，别人不赞，世界的王审判他，他宗教的领袖审判他，他被其他的人羞辱，然后甚至他的父跟他隔绝了，他完完全全处在一种没有安息的这种状况。但是他最后死的时候，他说了一个什么话？It is finished， 成了。人一直是在这个地方想要得到别人的尊重，想要别人得到别人的荣耀，想要一个你看得起的那个人给你一些的荣耀，给你一些的尊重。耶稣说 you don't, they have, 他们不需要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我已经在十字架上把他们里面所背负的这种重担、这种痛苦、这种煎熬、这种由罪性所带来在这个地上短暂的世界上寻找荣耀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把重担放在我的身上，以致到了最后说成了。所以父神看到耶稣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耶稣所做了一个工作，就是他做了一个完美的一个工作， 把人的救恩，把世界的救恩完完全全的成全了，成就了。对在座的基督徒，你跟我在内，我们不需要在这个世界上，在我们的工作中，在家庭中，在你的生活的环境当中，活在别人的眼光当中。因为创造你的那一位上帝，最在乎你的那一位上帝，还是爱你的那位上帝，他已经接受你了。我的太太可以不接受我，我的孩子可以不接受我，我周围的朋友可以不接受我，但是有一件事情你需要知道的，就是爱你的那位上帝他接受你。 How do I know? 我怎么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了。所以你在这个地上，你不需要活在别人的眼光当中，你可以从上帝的那个地方得到真实的完美的安息。所以从哪里得安息？很简单，从耶稣基督里得到真正的满足。你的 satisfaction， 你真正的满足，你的想要，上帝已经在他的里面完完全全的供应给你，在基督里面已经完全的供应给你。有一个电影是讲到安息日，我能想到的讲到安息日的唯一一个电影。哦，哇，这是一个图画，这不是那个电影。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你再回想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对不对？大家都喜欢背这段章节，凡劳苦担重担的就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要学像我的样式，然后这样子的话，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结果他在第三十节讲，因为什么？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Come on now， 上帝的轭是容易的，上帝担子是轻省的吗？你随随便便看圣经里面，上帝对人的要求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对不对？他希望你在他上面，在神的面前完全的圣洁，他希望你是无罪的，因为人非圣洁就不能见神。上帝对人的要求是完完全全严格的。耶稣上也没有说我就 compromise， 我就来妥协，随随便便你们就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没有。耶稣在这里讲一句话，我们可以到他的里面得安息，是因为耶稣他自己已经把我们的担子负上了。他的轭是轻省的，他的担子是容易的，是因为耶稣已经把我们在这个地方担不起的担子已经为我们担了。所以你在这个地上，你的罪上帝为你担了，你应该活出来的生命耶稣为你活出来，然后耶稣告诉你说，你可以到我这里来得安息，但是一个条件，就是你应该知道我是谁，否则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在我这里得安息。如果我们在座的基督徒，你如果想要得到真实的永远的安息，从你的工作中，从你的家庭当中，你要从到哪里去？到耶稣那里去。如果你到耶稣那里还没有得到安息，就说明一个问题，你对上帝，你对你自己的救恩还不是很清楚，你一直还在不停地证明自己，好像 perfectionist right， 就是完美的主义，一直说我要把我的工作做得最好，让别人可以看见我 I'm a good guy， 完美主义者，不敢向别人 say no， 别人需要你做什么你就要去做，因为你害怕得罪别人，别人看不起你。那这些东西都是讲到人没有办法得安息这种表现。当你跟上帝有这种良好直接的关系，认识耶稣在你身上所做的工作以后，你知道一件事情， I'm satisfied. Why? 因为耶稣，上帝在耶稣他的工作上 satisfied， and I'm in him， 我在耶稣的里面。所以我的自尊是从我看得起的那个人给我的尊重。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眼光是你必须在乎的，也是最终需要在乎的，是谁的眼光？是上帝的眼光。因为有一天，不仅他是创造你的，有一天你要到他的面前，你的老板、你的孩子、你的太太、你的周围的配偶，他们看不看得起你，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创造你的那一位上帝，是有一天你要面对的那位上帝，他有没有看重你？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他看重你是因为他拆他自己的爱子为你把他的命舍掉，所以他邀请你可以进到他的里面来享受从他里面所带来的安息。那你说我工作还做不做了？当然做了，工作已经不变成你的身份、你价值的指标了，它是上帝给你的护照，你应该好好去做，这是上帝给你的护照，上帝给你的要求，你就要去做，做得好做不好 已经尽你自己的努力，最后上帝要为这件事情负责任，啊，他已经不是证明你自己价值的一个指标了。所以我们突然一下把工作从神坛的位置上摆在该摆的位置上，把你的孩子，把你的妻子，把你的丈夫，把你的别人对你的看法都摆在该摆的位置上，在神坛上面，在宝座上面只有一件一个人，就是被宰的羔羊。这个是这个叫做 Chariots of Fire， 这是1981年的一个电影，中国翻译成疾风叫烈火战车，是吧？烈火战车是讲到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个是真实的事情。奥林匹克运动会有一个人叫Eric Liddell， 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是守安息日的，所以那天的冠军的比赛是在安息日，他已经为这件事情训练了很久了，因为是田径啊，长跑还是短跑，他那天是因为是在安息日，所以他就不去参加比赛。你说啊，这个人怎么那么 dogmatic， 为什么 legalistic 啊，就是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他说他在上帝面前是得到完全的满足的，他不需要通过他得冠军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跟意义啊。他在上帝面前有这样的一种谨守啊，一种祷告，当然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你看到他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在主的里面，在上帝里面得满足的，他不会因为冠军对他的诱惑他就屈服。 OK， 这是一个人，我们都很在乎这个人好像非常的敬虔。另外有一个人，这个电影里面另外一个人叫 Howard Abraham， 他讲了一句话，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句话。他是非常紧张的一个人，他说我的这种 competitor， 就是我的竞争的对手，就是这个 Liddell， 我在那一天我一定要打败他，他要向世界证明他是跑得最快的人。他讲了一句话，英文是这样讲的，他说 I have short 10 seconds to justify my existence， 我有短暂的十秒钟，就是长跑的，就是短跑的十秒钟，来证明我自己的存在跟价值。所以对 Howard Abraham 来讲，短跑这件事情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中心了，因为他花了太多的时间，太多的精力，他把他的一切的时间精力全放在这个上面。 That is God。 所以这个人同样的一个同这两个人都是在跑，都是在锻炼，都是想要拿冠军，一个是完完全全的没有安息，一个是完完全全有自由有安息。所以这个电影他把这两个人的心态给人表露出来，其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或者给我们一个提醒，你在你手中所经营的事情，不管是你的孩子、你的工作、你的退休、你的健康、你的职业、你的搬家，你要面临的困难，你任何的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如果它成为你没有办法在上帝面前没有办法得安息的一个原因和理由，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回到上帝的面前来想他在你的身上所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思考这件事情。我们就停在这个地方，我没办法讲第三点，就关于安息的一些操练，如果我们有机会我们再讲。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有一些祷告的时间，好吧，让大家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当你把安息日的诫命放在我们的面前，你是希望我们人可以在你的面前有休息，因为我们身体的疲惫，因为我们对生活的执着。但是天父，你不仅让我们在身体上有这样的休息，你邀请我们可以进到你爱子的里面，永远的真实的深入的安息，因为你的爱子已经在十字架上把人应该要做的事情，人要付的罪的代价，人在这个地上对罪的挣扎所付的代价，你的爱子已经付了，以至于他在这个十字架上讲到说成了的时候，主你在天上你一切的工作已经得到满足了，你看这件事情是实在是好的。天父，当你把你爱子放在我面前的时候， 你邀请我们进到你爱子里面的安息。天父，我们承认我们在这个世界，因为我们对自己荣耀的追求，我们对自己价值的证明，我们一直都活在一种不安息的状况当中，我们甚至不知道明天我们要面临什么样的状况。但是天父，你告诉我们，我们是被你所爱的，也是被你所接纳的。这个世界不是我们在掌权，这个世界是你自己在掌权。天父，就求你把我们带到你真实的自由当中，把我们带到与你完全的信靠当中，让我们可以像一个小孩子在你的里面享受从你而来的安息，因为你已经在你爱子的当中把该做的工作已经做完了。求你帮助在座的弟兄姐妹，帮助孩子自己可以回到你的面前，与你自己面对面，恩待我们未来的日子可以常在你的手中，可以享受从你而来的安息跟喜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谢谢刘青。